铁中堂觉得奇怪极了，谁知那个少女又唱了起来：“你姓甚名谁？是哪里人？”铁中堂更是惊奇，不禁望着那个少女发起呆来。那个少女黑黑的眼珠子一转，嘟起嘴儿又唱道：“我问你的话呀，你为什么不回答？难道你这个人不会说话吗？难道你这个人是个小哑巴？”嘿，铁中堂心里头又是惊奇又是好笑。姑娘是在说话，亦或是在唱歌，在下实在是分不清楚。那个少女娇声一笑，又唱道：“我的话就是歌唱，你不回答不应当。你要是再不回答我的话，我就要把你吊回山壁上。”银铃般的娇笑声中，他竟然真的又将铁中堂抱了起来。铁中堂看他疯疯癫癫、满面调皮的样子，深信他是真的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，当下大声说道：“在下姓唐，名忠。”他生性谨慎，此时此刻纵是对这样的少女也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。那个少女咯咯的笑了起来，接着又唱道：“我叫做水灵光，从小就生在这地方。”这是绝壑之底，四下俱是枯藤野草，积水沼泽。他们此刻的存身之地是一方青色的山石，哪里是人类可以留居之地呀？那少女目光又现出了一阵幽怨之色，轻轻唱道：“我整天站在这山石上，不知道上面的世界是怎样。我若是能上去看一看，死了我也不心伤。”铁中堂忍不住问：“姑娘，只有一个人？”那少女悲哀的轻叹了一声，轻轻的唱道：“我自小没有爹爹，只有娘，也不知怎么会来到这地方。”一句未曾唱完，目中已经流下了晶莹的泪珠。铁中堂仰面极目望去，只见两旁山岩高有百十丈，下面一段满生苔藓，当真是飞鸟难渡。此间真是无路可上，难道我也要像他一样一辈子终老在这里吗？一念至此，铁中堂只觉得心中突然升起了一阵寒意。只见水灵光却站了起来，半长及膝的麻衣下露出了半截满是泥污的小腿。他仰天伸了个懒腰，悲哀的神色立刻换为笑容，拍掌高歌：“整只的肥猪穿在铁架上，下面的松枝烧得吱吱的响，那淌着油的猪皮哟，已经烤得黄又黄。我割下一块大猪肉，请你尝一尝。”他咯咯的娇笑着，比了一个手势，递到了铁中堂的嘴边，又唱着说道：“请你呀，尝一尝。”他忽而悲伤，忽而欢笑。铁中堂心里头虽然有些奇怪，自己却也笑了。水灵光见他笑了，觉得更是开心，又笑着唱道：“我妈妈曾经对我讲，一个人不能太悲伤，我每天只许自己伤心一刻，过了这一刻我就要歌唱。”他围着铁中堂的身子竟然跳跃起来。铁中堂暗暗的叹息：“哎，在这里生活的人若不能学会苦中作乐，日子当真无法忍受。但是他和他的母亲怎么会到这里来的呢？”他知道这少女和他的母亲必定怀有一身的武功，因为没有武功的人必定无法在这种地方生活下去。那么他们是否为了避仇才藏身此地的呢？他们的仇家究竟是谁？他们究竟是什么来历？ 这些问题刚在铁中堂心头闪过，远远的已经有人在呼唤了：“灵儿，灵儿，还不回来做饭吗？”雨声沉鸣，铁中堂听来只觉得说话的人像是在耳侧。这种高深的内功使得铁中堂心头大为一惊，水灵光已经伏下身子对他说：“
走走，带你去见妈妈。”
短短的一句话，他竟然结结巴巴的说了许久才说出来。铁中堂恍然大悟，
哦，原来他是一个结巴，难怪他不愿意说话，总是唱歌呢。
转念之间，身子已经被那少女抱了起来。
我很少有人陪我说话，所以不会说。你笑话我吗？
哎，我怎么会笑话你呢？以后啊，我一定要常常的陪着你说话，你的毛病一定会好的。水灵光展颜一笑，说道：“
你真好。”
他身法之轻灵，有如凌波海燕一般。铁中堂见他母女具有如此高深的武功，不禁更是奇怪他们的来历。那少女接连几个起落，已经飞掠十数丈之远。他飞掠在乱草沼泽之间，竟丝毫不觉吃力。铁中堂自念自己纵是未受重伤，轻功也远不及他。只见一面高有四丈的山石壁立眼前，石上干干净净，仿佛长经擦洗，与四下情况大不相称。到了这里，水灵光才放缓了脚步，深一脚浅一脚，在乱草泥沼之下奔跑了起来，活像他的武功突然削弱了九成。走到青石前丈余处，他竟然又剧烈的喘息起来。铁中堂大奇，莫非他一直将自己身怀绝技之事瞒着他的母亲？那么他武功又是从哪里学来的呢？他越想越奇怪，忍不住轻轻地问道：“哎，难道你的武功……”话声未了，水灵光已经伸手掩住了他的嘴，目中满现惊慌之色，轻轻地摇了摇头，附耳道：“
不要说。”
铁中堂满腹惊奇，疑团难解。只见他喘息着绕过了青石，青石后面便是一个洞窟，这青石是用来做洞窟的屏风。狭长的洞窟虽然阴森有暗，但是打扫的却甚是清洁。一个四五丈方圆的洞窟中，四面堆着一些山麻、枯藤以及野生的黄金山药，一条麻索上吊着三只风干的死鸟，洞脚边上有一具水槽，承接着由山隙间滴下的水珠，一滴一滴的水声击破了洞窟中的阴森静寂。水槽旁边有一具石砌的火炉，微弱的光线当中，一张铺着山麻被褥的床上，盘膝端坐着一个满头白发、身披麻衣的枯瘦妇人。他浑身已经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，面上颧骨高耸，一双眼睛大而深陷，散发着野兽般的光芒，正阴森森地望着铁中堂，仿佛是方自地狱中逃出的恶魔幽灵一样。最可怕的是，他目光中充满了一种对人世的仇恨与怨毒。忽然厉吼道：“这人是哪里来的？”铁中堂心头一震，再也想不到这枯瘦的身子里竟然能够发出如此巨大的吼声，直震得四下洞窟嗡嗡作响。水灵光更是已经害得全身颤抖了起来。他是从山上是
他本来已是口吃结巴，此刻在这白发老妇面前更是结巴的厉害。虽已经说得满头大汗，一句话还是说不出来。
大起五福寻仇报，江湖恩怨何时了，惹动碧海腹中人，谁挽狂澜于既倒。请听古龙的武侠小说《大起英雄传》。
铁中堂又不禁暗暗的在心里头叹息，想不到他竟然对自己的母亲如此畏惧，难怪他的口吃之病无法痊愈呢。一念至此，就挺身而出，在下身受重伤，由山壁上坠落下来，多蒙这位姑娘相救，才得保全性命。
白发老妇从头到脚瞧了铁中堂一遍，
你是什么人？怎会受了伤？
啊，在下唐中，被仇家所逼，寡不敌众。
唐中？你可是四川唐家的门徒弟子，你的仇家都是些什么人啊？
铁中堂立刻否认，
啊，在下乃是行义门下弟子，在下的仇家乃是西河道上的恶贼五毒帮。
他料定这老妇久困鹤底，必定不闻江湖中事，是以随意编造出了五毒帮这名字，随意编造了自己的来历。白发老妇森寒的目光四下闪动，冷冷地问道，
你既已到这里，以后究竟有什么打算？不妨说来听听。
在下被仇家所称，伤势颇重，纵有什么打算，也要等伤势好了再说。
话音未了，白发老妇忽然厉声狂笑了起来，
此地食粮供我母女两人已是不够，这里的清水更是珍贵一极，哪里有你疗伤之地？你岂非是在做梦吧？
铁中堂心头一寒，水灵光亦不禁神色大变，他抢先一步挡在了铁中堂的身前，
我的给他。
他天真未泯，心中并无爱欲之情，他只知道这个男孩子是他救下来的，应该保护着他，这也许是一种女子潜在的母性本能。白发老妇冷笑厉声道，你要将你那一份食物和清水让给他吃吗？水灵光瞪大了眼睛，点了点头，白发老妇反掌一拍石壁，怒道，那么你呢？
水灵光道，我不要紧。
话音未了，白发老妇已自石床上飞掠而起，闪电般的在水灵光面上正反拍了两掌，掌声未落，他已经又掠回床上。水灵光仍然动也不动的垂手而立，只听白发老妇骂道，
好啊好啊，你不吃不喝，难道情愿为他饿死渴死？那么你叫我这个残废的老太婆怎么办呢？
这个身手如风的老妇人竟是一个残废。白发老妇豁然转手，目光森森逼视着铁中堂，
我女儿要将食物让给你，她自己情愿饿死，你听到了吗？
啊，水姑娘的好意，在下虽然感激，却万万不能接受的。
既然不能接受，就快些去死。
水灵光惊唤了一声：“娘，娘，你忍心？”
白发老妇厉声说道：“我为何不忍心？这世上兄弟相残、婆媳相杀的事儿多得很，何况他与我素不相识，他死了和我有何关系？”
水灵光满面的惊慌，方待说话，铁中堂已经大声道：“在下伤势并不甚重，只是太过疲累，只要稍微休息两天便能工作，到那个时候在下必定会去找一些食物或者是清水拿来加倍还给前辈。”“
加倍还给我？你说的倒容易，你可知道这里的食物比黄金还要珍贵吗？”
白发老妇说：“
食物还不去说它，尤其是水，水，你看到了吗？你看这一滴一滴的水。”
他指着水槽：“除了这里之外，此间什么地方都没有水了。
这里的水能够三个人喝吗？”
那水槽的滴水当真有如眼泪一般，甚至比眼泪还少。“
那雨水呢？”“
没有雨水。”
铁中堂叹息着瞧了瞧水灵光，这才知道他为何如此的污脏。“
既然如此也就罢了。”
水灵光却大声地说：“
娘，娘，只要你将洗脸的水让给他一点。”这
白发老妇怒道：“
好啊，好你个死丫头，你叫老娘不要洗脸，将水让给这个臭小子。你好个不孝顺的臭丫头，你怎么不学学你的爹爹啊？他为了他的妈，宁可叫自己的妻子去死。”
就在那刹那之间，铁中堂心中忽然闪过了一串灵光，极光片许，他便立刻在他心中连缀着一个形象。他不加思索的忽然大喝了起来：“
盛大哥呀，你错了！”
白发老妇果然身子一震，颤声道：“
你说什么？”
铁中堂心头暗喜，知道自己的猜想已经有些对了。他故意摇了摇头：“
没有什么。”“
你说不说？”
在下只是胡乱猜测而已，也许不对。”“
你快说快说，对不对都无妨。”
前辈生性本来是最温柔和婉，如今变得如此，必定是曾经遇到过一些十分伤心之事。”“
你怎么会知道我以前的事情？”
啊，在下虽是揣测，但是揣测。”“
老实说，你是否是那老太婆派来搜寻我母女的人？”
雨声沉厉，有如雷鸣。铁中堂声音不变，说道：“
前辈口中的老太婆可是盛大娘吗？”
白发老妇神情大变：“
你到底是什么人？”
他一听盛大娘这三个字，便仿佛生出了畏惧之心，身子竟然微微的颤抖了起来。铁中堂说道：“
前辈只管放心，在下也是盛大娘的仇人，而且对前辈的遭遇同情得很。”“
我有什么遭遇？
你怎么会知道我的遭遇？”
昔年武林中
曾经有一位名传江湖的女剑客，柔情手水柔送，想必就是前辈了。白发老妇身子一震，水柔送，水柔送。忽然双掌一撑，自床上飞掠而起，铁中堂只觉眼前一花，衣襟已经被他一把给抓住了。只听白发老妇厉声说道：
说你怎么会知道我是水柔送？
他双腿不能动弹，此刻已经跌坐在地，但是掌力之惊人，已经将铁中堂衣襟捏破，食指、中指、无名三指的指节紧紧地抓住了铁中堂的胸骨，只要手掌向前一送，铁中堂便要胸穿骨袭。哪知道铁中堂神色仍然是丝毫不变，前辈如此相逼，在下呼吸都难以畅通，话更是说不出来了。白发老妇狠狠地凝住了他半晌，终于松开了手掌。
好，好，你快说吧。
铁中堂却已经在说了。此事说来其实并无玄妙之处。子心剑客盛存孝，自17岁起先后娶了3房妻室，却相继而死。据盛大娘在江湖散布之言，说是3位盛夫人都是死在我大齐门人手中。但是家师却十分惊奇愤怒，只因他老人家深知大齐门弟子绝未向这3位夫人下手。白发老妇面容一阵扭曲，钱立山、华向明两人难道也不是大齐门下杀死的吗？大齐门数入中原，深仇未得偿雪，却替武林中一些不孝之徒背了不少的黑锅。他们深知大齐门一击不中，便要全身而退，是以便将许多笔难算的账转到了大齐门的头上。铁中堂说，那时家师便十分怀疑这些事情都是盛大娘弄的手脚，他生怕媳妇夺去了儿子之爱，竟下毒手杀死自己的媳妇。只是他手段毒辣尖角，不但瞒过了天下人的耳目，更是将盛存孝瞒得风雨不透。
哼，你只当盛存孝真的一点都不知道吗？他只是在装糊涂而已。
哦，难怪呀，难怪他直到今日还不敢续弦娶亲。哎，此人倒当真不愧是一位孝子。
白发老妇默默垂首，他原来还没有续弦。
忽然又厉声地问道，但是你怎么知道我便是水柔送呢？
这位姑娘姓水，在下又看出前辈你必有隐痛，所以灵机一动便试探着唤了一声盛大哥，前辈果然面色大变，那时在下便知道揣摩的已经不远了。唯一还有些怀疑之事，便是觉得前辈似乎比应有的年龄要老得很多。
但是后来一想，艰难的岁月，忧愤的心情，自然易催人老，是以在下才敢断言前辈必定就是将近20年前被盛大娘暗害的柔情手水柔送。